欢迎大家来到恩福论坛。恩福论坛是由恩福基金会组织的，旨在推动神学学术思想与基督教信仰实践对话的平台，并借此落实神学研究的使命，提升信仰实践的质量，帮助教会与平信徒可以在地上为主做光做盐，在各自职场生涯与不同生活领域中为主做见证。我是讲座的主持人，恩福的学者事工协调人田玲姊妹。我们现在使用电邮发布信息，也会有同工就是使用微信，但是我不在微信群里。如果你期待继续获得恩福论坛的讲座信息的话，请在聊天室里边留下你的电邮。讲座回放链接我一会儿也会放在聊天室里，大家可以下载收藏。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包昭慧教授做我们的主讲嘉宾。关于包昭慧老师专业的背景，大家已经在海报上看到，包老师是文学领域的科班出身，相继从北师大和南京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来美国之前，他在南京大学文学院任教。现在为北美中华福音神学院教牧学博士科副主任，系统神学方向的哲学博士候选人。如果他拿到哲学博士，他就是双博士的专业人士。包老师曾经教授的课程中有中西文论名篇导读、中国古代文学美学专题、文艺心理学。基督教宗教以文学艺术、美学原理、文学概论等等。研究方面，包老师主要从事先秦两汉美学与文论、庄学、庄子学、神学、美学与诗学的研究，曾经任中国美学主编、文学与图像执行副主编。出版方面，包老师的专著涉及到流行音乐、大众文化、美学、西汉初中期文艺思想研究等领域的内容。包老师是地地道道的庄子研究专家，仅仅关于庄子的专著就有2本。我在网上也查到，包老师关于庄子的研究论文，至少也有9篇。总而言之，包昭慧老师是文学、美学、哲学、神学交叉学科领域的前沿先锋性专业人士。也是集研究、写作、教学、信仰跨领域实践的践行者，是有机整合学术研究与生活信仰实践的探索者与实践者。今天，包昭慧老师以神学研究和信仰实践者的整合身份，带给我们的讲座题目是《创建与局限：托马斯·莫顿对庄子的解读》。从《世代》电子杂志上的一篇短文，我知道今天的讲座题目是包老师研究的项目之一。托马斯·莫顿是当代天主教著名作家、修士和灵修大师，他的作品中译本有《七重山》和《学习一门爱的语言》。《七重山》一书被译为当代的奥古斯丁忏悔录。莫顿喜爱东方文化，曾花费5年的时间理解并翻译庄子。莫顿与庄子的共性是，他们都是神秘主义者。莫顿从修道视角阅读庄子，让其解读富有深意。但是，莫顿对庄子的解读也有局限的地方。在这个讲座当中，包昭慧教授将从中西方对话的视角来分析莫顿如何正读、误读和曲解了庄子，并通过莫顿的例子来帮助大家理解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对话。今天论坛时间是这样分布的：包昭慧老师主讲他的专题90分钟，接下来是我们希望至少有30分钟的互动环节，就是问答环节，鼓励大家把问题写到聊天室里，以便在后边的互动环节中请主讲人来回答。但是请不要在聊天室里进行讨论，以免干扰讲员的分享和听众的专注。谢谢大家的配合与支持。现在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主讲嘉宾包昭慧老师。
好的，谢谢铁林博士的介绍。要讲1个半小时，那我就要讲的稍微详细一点。我想也是一个学习的汇报吧。我有关，特别是托马斯·莫顿跟庄子之间的这样的一种我自己的长期的阅读，给大家做一些分享。 我先把好的，我的题目是《创界与局限》，托马斯·摩登对庄子的解读。作为一个西方的一个天主教的当代的灵修大师，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著名作家，他实际上是不懂中文的。他在不懂中文的情况下，利用了庄子的西方的四个译本，就两个英译本，一个法文本，还有一个是德语本。其中这四个译本大多数都是传教士翻译的，因为传教士来中国最早是西方当中最早懂中文的那一批人，所以他们把庄子翻译到西方去之后，托马斯·摩登他对庄子很感兴趣，所以利用这样一个中译本，这样的四个译本来解读庄子，他的解读有他的创界的地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部武侠著作，应该是金庸写的一部武侠电影，金庸还是梁羽生的《侠客行》，小说的主人公叫石破天。他在侠客岛上，他最后获得了武功的最高境界，就是因为他不认识字。因为很多人在侠客岛上练武功都是根据这个字的意思去理解武功的奥秘，但是因为这个石破天，他不懂这个文字，他只看这个字的形状，他通过字的形状，他就悟出了武功的最高境界。其实托马斯·摩登读庄子好像也有点这种感觉，他不懂中文。但是他却对庄子的解读有很大的创界，等一下我就会分享，就是他对庄子的解读怎么个创界，但同样，他同样也面临一个很大的局限性，因为他不懂中国传统文化，他不懂庄子的这个语境，所以对庄子的解读也有他的局限性，所以我想今天跟大家主要是分享托马斯·摩登怎么去理解庄子。在这个讲之前，可能大家对托马斯·摩登不是很熟悉，所以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托马斯·摩登的他的生平，还有包括他为什么要翻译《庄子》，因为托马斯·摩登一生写书写了六七十本，照道理他是一个比较一个严肃和严谨的一个作家，一个灵修大师，但是为什么竟然冒着不懂中文的情况下，他竟然还要去翻译《庄子》？所以我想这是第一部分跟大家要分享的。那么第二部分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他阅读庄子的一个很大的创界，就是从一个修道，因为他是个修士，他发现了庄子身上有一种修士的气质，所以他从一个修道的角度来阅读庄子。第三个，我想主要跟大家分享他阅读庄子的局限，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最后做一个评估，就是一个西方的 modern，他读庄子，他的正读，他能够借庄子。理解庄子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然后误读究竟体现在什么地方？那么有没有对庄子做一些曲解的地方？首先，我们看一下托马斯·摩登。我对托马斯·摩登是比较关注的，因为在当代的天主教三大灵修大师里面，托马斯·摩登，接下去是卢云神父。卢云神父还受到托马斯·摩登的影响。接着还有一个德国的一个天主教的一个灵修大师，就有个修道院的院长，经常给世界很多有名的企业的 CEO 讲课的。他用修道院的很多的管理学和很多的东西来给人家的企业上领导学的课，其中托马斯·摩登是他的比较有影响的地方，就是他身上有一种独特的气质，因为灵修实际上它跟艺术、跟文学是非常有关系的，所以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神学家，叫巴尔塔萨，他认为哲学、美学和伦理学这三大学科里面。因为很多人都在争谁是第一的、首要的，也传统的往往认为是哲学，就形而上学是哲学是第一哲学。到了20世纪中期，法国的有一个思想家，这个就莱维纳斯，他认为伦理学是第一哲学。到了后来，又是天主教的神学家、美学家，就是巴尔塔萨，他提出来应该是美学是第一哲学。我想，为什么说艺术的人、搞美学的人跟灵修特别关心，特别亲近呢？因为信仰首先不是分析，信仰首先不是教义，信仰首先不是概念和逻辑，信仰首先你跟上帝建立关系，那就是你要去凝视对方，你要跟上帝相遇，你要去凝视上帝。所以，这个凝视它是一种描述，它是一种它是一种观看。所以它不是一种分析和逻辑，所以托马斯·摩登他的家庭背景其实成就了他将来成为灵修大师的一个 一个背景，因为他爸爸妈妈都是搞艺术的，他爸爸是画家，他们妈妈也是画家，不过一个是英国的，一个是新西兰的，而且他妈妈来自一种虔诚的信仰背景，就是贵格会的，因为他爸爸妈妈他们在巴黎，我们知道巴黎是艺术的殿堂，他们爸爸妈妈在巴黎绘画学校认识他们就在英国伦敦结婚，因为他父亲虽然是新西兰人，母亲是美国人，但最后这个小孩子是在法国出生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马斯莫登其实他是跨文化的，他对英国对美国的文化都比较熟悉。托马斯·摩登家庭里面还有一个东西，对他将来成为灵修大师也有起作用的，那就是他比较敏感。一个敏感的人，他往往对这个世界有很深的洞察力，而这个敏感实际上是跟他的成长经历有关。他6岁的时候，他妈妈就去世了，大概是15、6岁的时候，他爸爸就去世了，也就1931年，1931年应该是16岁。所以6岁的时候，妈妈去世了，16岁的时候，爸爸去世了，这个对他是打击挺大的，以至于他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要去过一个修道院的生活。那时候他研究生刚毕业，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准备读博士，读英文，读文学博士，读英国文学的博士，但是他准备就要去修道院。我想，这个可能也是跟他的成长经历是有点关系的。托马斯·摩登他写的这本书叫《七重山》，我们国内有翻译的，号称当代的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就是因为他的很多经历跟奥古斯丁差不多。我们知道奥古斯丁了不起的地方，就堕落的也很厉害，但是一旦悔改以后，像浪子回家一样，他就是三级跳。就一般的人，我做一个平信徒就可以了。奥古斯丁一旦悔改，有了信仰之后，他直接要去做修道院的修士。那么后来，奥古斯丁自己又做了主教。其实这个有一点跟托马斯·摩登一样，他自己有了信仰以后，他不想做一般的天主教徒，他要去做修道院的修士。而且，托马斯·摩登跟奥古斯丁还有一个比较相似的地方，他们在没信上帝之前，都是比较放纵自己的。我们知道，奥古斯丁他当时还有私生子，是吧？还跟他的女友同居，所以后来他要，奥古斯丁就一下子就要告别过去这些东西。同样，托马斯·摩登其实他是在英国剑桥大学读书的，在英国剑桥大学读书，读大学本科。但是为什么1933年他离开英国剑桥大学，大概到大四的时候，跑到美国哥伦比亚去读，美国哥伦比亚纽约大学去读书呢？因为他生活很放纵，他认识了一个女孩子，就是他的女朋友。但是进来不小心，他那个女朋友怀孕了，所以他那个女朋友就找上门来，要求托马斯·摩登他为这个女孩子负责，为这个小孩负责。我们可想而知，托马斯·摩登已经没有母亲。他6岁的时候母亲去世，16岁的时候他父亲去世，使他的一个叔叔作为他的一个所谓的监护人一样，所以托马斯·摩登他感觉自己承担不了一个小小的大学本科生，要去承担他女朋友还有接下来的这个孩子，他采取的办法是逃跑，他就离开了英国。1934年离开英国就跑到美国去了，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他就文学方面的才华、艺术方面的才华就慢慢显示出来，所以1938年，他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文学学士学位，后来他就在那里又开始读英国文学的硕士学位，他的硕士学位做的毕业论文是做英国一个非常有名的版画家，又是一个著名的诗人，就是威利·布莱克。我们国内大陆也出过威利·布莱克的诗集，叫什么《天真之歌》，还是什么？所以这个托马斯·摩登，哦不，他是本科毕业的时候，就1938年，他本科毕业的时候，他准备接受洗礼，成为一个天主教徒。1938年，他加入天主教徒，那时候多少岁？那时候是32岁。他是1915年生的，1915年只有23岁，也就是说23岁，他拿到了本科， 哥伦比亚大学的文学学士学位，23岁他也开始读文学硕士学位，英国文学。23岁他受洗加入天主教，因为他以前我刚才介绍的时候，他大一大二的时候，他在英国剑桥大学读书的时候，还让他的女朋友怀孕，他感觉自己没法去承担未来的这种生活，他就逃跑，所以他有很多方面。跟奥古斯丁相似是吧？接下去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完成了研究 Lilly Bloch。接下去我们知道，在美国读硕士是很快的，是吧？一年读个一两年就在美国可能就拿到硕士学位了。所以1939年他准备在哥伦比亚大学继续读博士学位。但是很有意思的是，他在纽约这个地方，他开始准备做老师了。1940年，那个时候25、6岁，有一个教会大学。有个教会的大学，他在那里教大学英语、大学写作。但是很快，26岁那一年，他决定要去修道院。他从纽约飞到了美国的中西部，那就肯塔基州，特别是在那里路易斯维尔那个城市，有一个叫科西玛尼修道院。那个修道院有大概1860几就存在了，修道院有100多年的历史，所以他就跑去了，他先去看看这个修道院是不是他的特别的呼召。最后他还是决定去那个修道院，因为在去修道院之前，他自己也问自己说：“我有没有可能做一个普通的天主教徒？我也可以在这个社会上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为什么一定要进修道院？我也可以在社会上也可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啊！我也可以在社会上，我也可以祈祷，我也可以灵修，我也可以帮助那些。”但他后来发现这个世界还是太喧嚣了，他需要去修道院花更多的时间。跟上帝在一起，那个修道院我自己也去过，因为我研究托马斯·摩登，我专门就去了他的那个修道院住了1个星期。他们这个修道院的生活是非常单调的，如果你没有强大的这样一种所谓的呼召，你是很难在里面待下去的。因为他这个修道院属于本笃会的传统，而且是非常严格的本笃会的修道的传统，一天要7次祈祷。早上最早的大概3点半到4点钟就要起床。我有一次在修道院期间，我有一次是6点钟我参加他们的祈祷。他们基本上是唱诗篇，就是所谓的天主教圣咏。他们基本上用唱歌的方式唱赞美诗，对唱的，一个人领唱，另外一个人大家一起唱。有6点钟的，有8点钟的，12点钟的，反正下午3点钟的，他们晚上一般8点到8点半就要床休息了，需要睡觉了。因为他们凌晨要3、4点钟要起床，除了祈祷之外，他们就是劳动。修道院里面他们酿葡萄酒啊，做面包什么的。他们修道院因为有这个建筑啊，他们要修房子啊，各方面，所以他们也要修道院这些修士必须劳动。这些劳动，他们把这些东西可以卖到其他地方去，作为他们的收入。所以，卡西玛尼修道院他们好像有一种，特别是玫瑰什么面包，好像特别的畅销。另外一个，他们就是默想和读经。他们的读圣经保留了本笃会中世纪的那个叫 Lectio Divina 这个默想读经的结合，所以基本上生活就这样。如果没有经过他们的院长的批准，他们是不能私自离开的，而且他们是过一种集体的生活。所以摩登有一段时间非常受不了，他因为生活条件太简陋了，他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有些人打呼噜啊什么的，都会影响他。所以摩登他曾经申请到另外一个修道院去，那个修道院是一个人一个房间的。摩登他感觉这个科西玛尼修道院过极地的生活受不了，但是后来他出名以后，特别是写了《七重山》，1948年出版，百岁，在美国是这本书是美国的畅销书的排行榜里面，所以他给那个修道院赚了很多钱，而且他有这方面的写作恩赐。后来经过他们的修道院院长的特批，专门给他在修道院的旁边有一个小树林里一个小房子里面给他专门给他特批一个小房子，让他在里面可以独自的写作，独自的祈祷。摩登因为是在本笃会的传统里面，所以他的院长他叫摩登做了很多有关他本笃会的修会的传统的写作，还有编书等等。这是摩登的修道院。这是我自去，我因为我去那里去了1个星期，给他拍了一些照片。他们埋葬在修道院里面死了，每一个人就在上面插一个十字架，写上哪什么时候死的。所以你看到摩登是1968年 1968年，好像是十 November 是11月是吧？11月10号是，他这个死也是非常奇葩的死，因为他晚年有两样东西是天主教的传统是不太欢迎的，或者说修道院的传统不太欢迎的。他晚年他认为要跨出修道院，他认为不能用修道院的城墙。修道院的围墙把修道院跟这个世界隔离开，所以他晚年是一个著名的社会批评家，他批评冷战，批评核武器，甚至批评美国的朝鲜战越南战争，批评美国的消费社会，批评美国的技术对人的控制，他晚年写了很多，所以成为一个著名的社会批评家，他就感觉修道院不能把自己好像围起来。跟这个社会与世隔绝，但是他对这个世界的关注，对这个世界的批评，都是从一个修道的视角。他有一种眼光，这个眼光就是先知的眼光，或者说一种修道的眼光。因为他长期在修道院里面这样，但他不忘记这个世界。但是他这种做法引起修道院内部的反弹，有些人说你做修士就好好做修士。你干嘛整天去关注这个社会？另外，他走得更远，做修道院，在修道院做修士期间，他要跟其他宗教对话，这个引起很多修道他的修会的不满。他们这个修会感觉说我批准你写书都已经对你特别的恩典了，你还要跑出去跟人家对话，因为摩登写书他要经过修道院的院长、总会的会长批准的，因为他们有非常严格的要求。但是，所以摩登，他遇到一些好的修道院院长可以批准，但有些修道院院长就感觉你走得太远了，不允许。那么最后晚年大概是到65年以后，摩登吃到特批，可以让他离开修道院，可以到处跑，因为他要去跨宗教对话。所以他1968年，他跑到亚洲，在泰国，他跟那些亚洲的那些和尚、亚洲的那些佛教进行对话，住在旅馆里面。也不小心，这个旅馆的电风扇，因为泰国闷很热，这个电风扇短路，摩登触电死亡。所以摩登他这个人实际上在天主教内部是一个有争议的，这个争议就是因为他在挑战和跨越天主教内部的一些传统，但是实际上摩登某些方面的跨越和挑战是引风气，因为天主教。也原来是比较保守的，但是摩登的这样一个开风气之先，也最后引起了天主教，1965年凡尔会议，天主教也开放了，天主教内部受到影响之后也开放。凡尔会议就强调什么？强调天主教不能把自己围起来，天主教应该跟社会对话，天主教应该跟文化对话，天主教应该跟其他宗教对话。凡尔会议的一个他们。梵蒂冈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会议的一个向社会的一个面对社会的调整，但实际上摩登比他们做得更早一点。摩登的书在中国大陆主要出了2本书，一个就是《七重山》，还有一个就是《学习一门爱的语言》。在台湾，他出的书很多，比如说这个讲摩登跟佛教的对话，晚年大概是1967年、1968年，他出了2本书。摩登他跟日本的一个非常有名的禅宗大师，就是铃木大佐，有很多的对话。那么摩登他自己有他的灵修日记，这个都是只有在台湾能够买到，台湾或者香港。他写过一个人，没有一个人是一座孤岛，也写过摩登的灵修，对诗篇怎么灵修的等等。摩登也编过《沙漠教父》的书，摩登也写过一本《怎么默观》，因为整个修道院的一个最大的亮点。修道院的，如果说修道院的传统最大的2个亮点，一个所谓的 lectio divina 圣经的诵读，还有一个就是默观。默观是我觉得是一个他们非常好的一个灵修的一个传统。好，这个是摩登的这样一个情况。实际上，我特别提到1948年他出版了《七重山》，就是他的自传，发行量很大，影响很大。那么摩登有一段时间，他感觉修道院没意思。他甚至怀疑自己的护照有没有问题，所以他甚至想离开修道院，比如包括他给教皇写信，他想换修道院，他感觉这个克西玛尼修道院 这样过一种群体的生活不是特别的。但是赫雷麦德他自己在修道院期间，他开始因为修道院有图书馆，修道院还有学术会议的。我那次在他的西马尼修道院，他修道院其实也不是完全封闭的，他有会邀请一些外面的人类到他们修道院去做报告，其中包括1948年或者49年，中国国内比较有名的一个天主教的主教叫于斌主教。于斌主教那时候大概是48年、49年来美国了，他特西马尼修道院就请于斌主教去，所以后来1963年，托马斯·莫顿准备要读庄子，要翻译庄子，他首先想到的就是于斌主教，因为他认识于斌主教，他就给于斌主教的秘书，那个秘书应该是姓庞，庞神父给他写信，但是。在1963年之前，其实托马斯·摩登他在修道院的图书馆里面，在修道院里面，他也大量的阅读外面的书籍。托马斯·摩登他的阅读的书的范围非常广，哲学、艺术、文学、神学，那么灵修学，他阅读的很广，而且他跟当时的天主教的一些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他包括跟俄罗斯的一些著名作家，比如说写日瓦格医生的，他都有书信的往来，还有俄罗斯的东正教的一些神学家。其中，他的一个好朋友也是一个出版商，寄了一本开悟给他，而且开悟里面也是介绍日本禅宗的。摩登他就对日本禅宗比较感兴趣，大概是1958年或者1959年，一个铃木大拙年纪比较大了，大概1958年、59年，铃木大拙在纽约的时候，托马斯·摩登好像专门跑去纽约跟铃木大拙见面。那么，摩登为什么对禅宗比较感兴趣呢？因为他发现。一个神秘主义者，或者说一个修道、一个修士，跟禅宗两者的思维方式是一样的，那就是反对二元论，反对那种是与非，反对那种黑与白，反对这种所谓的二元论，因为最高的也最神秘的就是合一，在一里面所有的一切都没有对立的东西，而对立的思维实际上是近代哲学的结果。比如说什么的科学，就近代的启蒙什么，特别是什么强调这个主体跟客体，这是近代的思维，是笛卡尔以来的近代哲学思维，就是我是故我在，有我就有了一个对象，一个 object，一个客观化对象，这个实际上对灵修达到一个最高的一个合一时，不是很好的。所以摩登他不太喜欢教义的东西，他认为教义划分出。是与非嘛，是吧？善与恶，黑与白，这种，他反对概念，反对逻辑，反对教义，他强调感觉，强调直觉，强调某种神秘的会通。他更多是去欣赏、去感受、去描述，而不是去判断，因为这种判断很容易走向论断，这个都是一种二元论的思维框架。所以他对这样的一种东西，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后来为什么要去研究庄子。因为他发现他所在的那个时代就是美国的60年代，这种西方的思维就是二元论的思维，他被东方文化所吸引，因为东方的传统里面还保留了某种直觉，保留了某种描述，保留了某种感受性的东西，所以他喜欢庄子也是从这个方面可以去理解。如果大家读过庄子的话，庄子那七篇的第二篇叫《齐物论》。庄子就是消解那种二元论的思想，因为庄子就发现，在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你争来我争去，只不过是50步笑100步。庄子曾经讲过一句话，叫"类与不类，相与为类"，因为在庄子时代最有影响力的两家，一个是墨家，一个就是儒家。儒家跟墨家的两个人争来争去，争得不可开交。儒家强调有等差的爱，是吧？什么父父。君君臣臣子子有等差的是吧？有等级的，所以儒家的爱它是有等级的爱，而墨家讲兼爱是吧？就四海之内皆兄弟是吧？因为儒家实际上是个带有贵族的，是靠近这种为君王为贵族服务的，所以讲调等级。而墨家是因为底层的，是那些木匠的是吧？那些底层的人，所以他们更加强调。四海之内皆兄弟，强调兼爱，所以他们吵来吵去。儒家强调，对父母要很孝顺，所以父母死了，你要举行隆重的葬礼。 所以儒家非常强调繁文缛节，儒家非常强调对父母要举行隆重的葬礼。但是墨家他们就感觉，哎，我们都比较穷，我们也没多少钱，我们强调节省，我们反对繁文缛节，我们没想你们这些读书人懂那么多礼仪，我们要节省，葬礼要节约，我们反对繁文缛节，所以两家又吵来吵去。连呢，儒家是吧，强调音乐。这个音乐作为一种修养是吧？这个在孔子里面讲六艺是吧？你要学什么礼乐书射数，这个音乐什么的。墨家他们不太喜欢音乐，所以两家吵来吵去。庄子认为，无论你坚持哪一方，都不是真理的大全，因为真理是什么？真理是个大全，是整体的，真理不是局部性的东西。所以回到大全，所以庄子齐物论。他既要把谁起掉，把物起掉，同时也把物论起掉。物论就是一种言说方式，所以庄子他反对，不但反对思维的内容，他要反对你思维的方式。所以这就是庄子很深刻的地方，因为思维的内容是很容易反对的，是吧？我，比如说你的观点我反对，但是有可能我反对你的，你同样可能就是敌方跟正方。虽然他们是思维的内容是相互否定的，但是他们有可能思维的方式是一样的。比如说，我感觉你讲话很极端，我否定你的讲话极端，但是我否定你讲话极端的时候，我的表现方式也很极端。其实我们两个人是50步笑100步，所以庄子他的深刻就在于他看到了我们很多时候这种所谓的黑与白，所谓的正与反，仅仅是表面的内容。好像是互相的否定，但是其实我们骨子里面是同一种气质的，我们的思维方式是可能是一样的，而且语言是很容易欺骗的。比如说，我说我是一个绝对的相对主义者，那么你就以为我是个相对主义者，但实际上我前面加了一个修饰词，我说我是个绝对的相对主义者，所以我骨子里是个绝对主义者，但是我往往用一种相对主义的方式。来表达，因为你看到好像我是一个绝对的相对主义者，所以摩登他对东方文化的吸引，就是因为他被庄子、禅宗他们反对这种二元论这样的一种思维所吸引，因为东方文化它强调一个一，强调一个整一个大全，而西方因为特别是笛卡尔以来，这种主客两分法，这种。分析思维、概念思维、逻辑思维、理性思维，在笛卡尔以来，经过这个康德，经过近代的这种启蒙哲学，影响很大。而作为一个灵修者，他要追求的是一个一，所以这也是摩登他来寻找东方。那么他就决定在1961年决定要翻译庄子。那么他自己不懂庄子怎么办？然后呢，他就写信给于宾主教的一个。哦，他写信给于宾主教，大约1961年3月份。然后这封信很遗憾，于宾主教没有收到，于宾主教的助手收到了，因为于宾主教那时候已经离开美国了。他去哪里呢？因为台湾邀请于宾主教去创立辅仁大学，所以于宾主教那时候已经离开美国去台湾了。所以后来于宾主教的助手，应该那个叫庞神父给他回了一封信，他说对不起，他说于宾主教没法帮助你。翻译庄子，但是他说我可以给你推荐两个人，一个就是吴敬雄，还有一个就是林语堂。我们知道林语堂他翻译过英语的庄子的，也像这林语堂之前还有冯友兰，是不是？冯友兰这一个非常有名的出版社叫企鹅，是吧？企鹅出版社它有庄子英文版翻译的，林语堂也有，但是林语堂可能不太好联系于宾主教的那助手秘书极力推荐吴敬雄。因为那时候吴敬雄国的，在美国靠近纽约的那个州，应该是 New Jersey 吧，那个有一个叫西顿大学，在那里做老师，哎，吴敬雄，所以呢，就是摩登神父，摩登他就通过那个于宾主教的秘书推荐，然后跟那个吴敬雄牵上线了，然后吴敬雄就很乐意帮助摩登来读庄子，来读庄子，然后来。来帮他一起来做翻译，那么托马斯·摩登，然后吴敬雄呢给他说有几个译本供他参考， 那么其中有一个译本就是詹姆斯·莱格，就李雅各一个很有名的学教师，在香港长期学教，然后把中国的四书五经翻译到英国去的一个詹姆斯·莱格，好像是英国是牛津大学还是剑桥大学的汉学教授后来。那么然后是魏理协，也是个德国学教师，一个德文版的庄子，还有法文的有一个也，然后有一个这个四个译本。那么同那个摩这个吴敬雄认为呢，你可以翻译庄子，他说你凭着直觉去翻译就行了，虽然你不懂中文。那么曾经有一段时间呢，托马斯摩登学中文，他学了半天，他感觉中文太难学了，所以他放弃了。当时有一个天主教有一个学者非常想帮助摩登学中文，给他寄了中文书啊，就是那个宣教士来中国之后，不是很多宣教士来中国要学中文嘛，把那些宣教士在中国学中文的那个教科书寄给摩登，然后还帮助摩登怎么学讲学中文，摩登学了之后感觉中文太难了，他就放弃了。那么这四年期间，他就是四五年级他在翻译。最后，他翻译了1965年出版的一本摩登的音译本，就翻译庄子的一本书，叫《庄子之道》（The Way of 庄子》这本书。那么，我下面讲一下他怎么去理解庄子，怎么去翻译庄子，就是他的修道视角。吴敬雄他其实也挺厉害的一个天主教学者，只不过因为48年、49年以后，他不在中国大陆了，所以。很少有人对他，中国大陆可能对他了解没有像胡适多，因为这20世纪有几个人是对中西方都很精通的，一个是胡适，这个可能大家比较熟悉，是吧？胡适是哲学，科学是吧？还有民主等等，另外一个就是林语堂，是吧？他是各做是文学方面的，还有一个就是吴敬雄，他更多是这个信仰方面。吴敬雄他实际上是个法学博士，是在美国拿的法学博士，所以他年纪轻轻就做民国时期的教会大学东吴大学的法学院长，大概就26、27岁做法学院长，后来又在民国时期做上海的一个高级法院的，反正什么院长之类的，但是后来他因为他原来是信的是卫理公会的，就东吴大学是卫理公会的宗派。这样一个教会大学，但是后来因为他自己在上海期间，这个有点花天酒地嘛，他就慢慢就离开信仰了。但是后来他第二个女儿，他小女儿死掉了，大概1934年，1935年，他读了那个天主教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修女写的书，就是那个小特蕾莎，就是什么我一朵小花。他看了之后很震动，他就从新教改教到信天主教。那么后来就是被民国政府派到梵蒂冈做那个代表那个民国政府的那个驻梵蒂冈大使，就天主教的那个驻梵蒂冈的大使。那么他也翻译了新约也翻译了诗篇。所以他是一个比较博学的，而且他也写过这个，对中国诗歌的唐诗，唐诗什么春夏秋冬那个唐诗的欣赏等等。所以吴敬雄来帮他，那么吴敬雄也翻译了英语的老子的《道德经》。那么吴敬雄他认为摩登是，他鼓励摩登去翻译庄子，他认为这个摩登，对中国的文化传统文化，气质上很吻合。他甚至夸他说：“你有可能就是中国，你的前世就有可能是中国的和尚。”当然，摩登说他是信天主教的，他说我不相信佛教的轮回，但是他知道吴敬雄讲这句话不是从佛教的轮回角度来讲，而是说你有些方面能够跟东方文化，特别是跟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家，特别是跟庄子，很容易产生共鸣。所以，摩登他在他的《庄子之道》这本音译本里面，他的序里面特别提到，他说：“我作为一个修会，作为一个本笃会的一个修会，作为一个天主教的修士，我有自己独特的这个宗教的经验。但是他说，我也跟其他的不是我们同一种宗教的，来自哲学的，来自其他宗教的那些有智慧的 那些人，比如说包括庄子，他说我们一起共同分享了某种修饰的视角，也就是我们看待这个世界，我们看待人生。也许我们是不同的宗教，也许我们不同的背景，但是我们都共享了某种修道的东西，比如说喜欢孤独，喜欢独处，比如说对这个世俗世界的批判。他感觉庄子身上有很多修道的气质，比如说庄子喜欢独处，比如说庄子他对这个世界有一种清醒的批判，也就是说他要去超越世俗。比如说对自由的向往等等，而且他感觉庄子里面有某种神秘的气息，比如说追求某种一，那种反对这种二元论的思维框架的追求那种一，跟他是有很多方面的相似的地方。好，下面呢我就简单的讲一下他的哪些修道，他是怎么去读的。其实挺有意思的，他们都是作家。其实作家，因为作家更多是去拥抱全部，因为如果你用分析的、用概念的、用逻辑的、用那种二元论的。你对这个世界就会条条框框，你对这个世界会分门别类。那么我们知道真理的展现，真理的展现可能是你又有很多种方式来回应这个真理的呈现。那么你可能用那种命题的，可能用那种逻辑的分析的，用那种命题式的句子的那种。但是真理的呈现也可以是用一种描述性的、感受性的一种作家的一种写作方式的。甚至真理没法用语言来表达，那就需要用文学的手法，比如说象征，比如说比喻。所以，特别是你要去拥抱真理的全部，用作家的这样一种方式接近它，可能更加去拥抱全部，因为他把真理的，他还没有进入到一种分析，他就直接把真理的一种用一种描述的方式来呈现真理。因为当你用分析、用概念、用逻辑的时候，那个真理的呈现就会缩小了很多，因为它被你的语法所捆绑，它被你的逻辑所捆绑，它被你的这种所谓的是与非、你的这种分析所局限。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的灵修文学，它在寻求或者感受这种最高的那个一的时候，那种合一的时候，它往往需要用文学来表达，它不是用哲学，用抽象的哲学概念，所以这也就是摩登跟庄子欣赏的地方。他们两个同时又是作家，所以摩登他自己翻译庄子就是用一种直觉，而且他认为他不是做学术性的，他不是用大脑去对应大脑，他是用他的心灵感受去对应庄子的心灵感受，他用自己的生命感受去对应庄子的生命感受，他不是用这种思想逻辑。用这种所谓的分析，这种特别是学术，所以他不太喜欢李雅各的翻译。我们知道李雅各 James Lange 他翻译的庄子是非常学术性的，比如说有很多的脚注，是吧？然后有很多的概念的分析。Thomas Merton 就在这四个译本的基础上，特别是在 James Lange 的这个英译本的基础上，他重新用英语来翻译李雅各的庄子。但是他不是用这种学术性的语言，他是用文学性的、散文化的、诗歌的这种题材来翻译庄子，特别是翻译庄子中的故事。所以这个是我觉得 Modern 是特别，其他的翻译的人是很难具备的。他是个修士，用修道的眼光看庄子。另外，他是个作家，他对文学很敏锐，所以他用诗歌的散文化的方式来翻译庄子。因为庄子反对分门别类，所以庄子非常强调一，道同为一，志同为一，复合为一。庄子反对妄，妄是什么意思？妄就是不要对这个世界分门别类，不要对事物进行是与非的判断。因为你一旦分门别类，一旦是非，你实际上就是把事物对象化，因为你在谈论一个对象的事物，因为你给他进行一种判断。而妄呈现出来的不是对一个事物的对象化的一个呈现，而是一个事物的大全，或者一个全部。比如说，庄子特别提到一双鞋，如果一个你今天 忘记了你脚上穿的那双鞋，庄子认为你就对了。如果你今天老是在惦记你脚上穿的那双鞋，因为那个鞋穿的让你感觉不舒服，庄子就认为你没有达到一个存在本身的呈现，因为存在整体，就是让事物与事物之间处这种深度的和谐关系，以至于各自都在各自的位置上发挥功用，但是各自都不太突出自己，以至于各自不来彰显自己。如果各自彰显自己，那就是事物的对象化。比如说，脚让这个鞋感觉不舒服，所以鞋让这个脚感觉不舒服，所以你能老是惦记着这双鞋不舒服，所以你看到的仅仅是鞋的不舒服。但是如果鞋跟脚处这种深度的和谐关系，那么你既忘记了鞋，你也忘记了脚，因为它呈现的是一个事物的大全，它展现的是一个真理的全部。所以庄子非常强调忘不是说把对方忘记掉，忘是说对方在他的真理的呈现当中，他找到了自己恰如其分的所在的位置，他没有张扬自己，以至于让你看到对方是一个对象的东西。就像你忘记了呼吸一样，如果你忘记了你的呼吸，那就对了，因为呼吸与你的整个身体处这种深度的和谐关系，它处在一个真理的一个完全的一个展现。但是如果你感觉你的呼吸很不舒服，那么呼吸就以它局部的方式，以它一个事物的一个对象方式向你呈现，那就是一个主客体的关系，那就是一个对象化的关系。那就没法达到一个真理的一，所以真理的一就是一个忘，真理的一就是一个事物的大全。所以你在灵修当中，你还惦记自己；如果你在灵修当中，你还是在惦记上帝，就是说你在灵修当中，上帝或者你都是一个用一种对象化的方式呈现，那说明你的灵修还没达到最高的境界，因为你的灵修还处在这种二元论的框架里面。所以，托马斯·摩登他跟庄子都有一种神秘主义的气息。这个神秘主义的气息，就是因为在思维方式上，他要超越这种所谓的二元论的框架，就走向一种一。这个修道视角，托马斯·摩登开启，比如说庄子，追求解脱，是吧？我们知道庄子有一句话叫"士欲深者天机且"，是吧？一个欲望很强的人，他的那种身上的那种天然的那种东西比较浅。所以庄子他要住在一个破小巷子里面，是吧？避草鞋，过一种简朴的生活。然后呢，独处，是吧？这个庄子经常他的庄子的弟子很少。如果你仔细去看庄子这本书，有名有姓的记载庄子的弟子的，在庄子的外杂篇里面的三木篇，就一个弟子，庄子就一个弟子，名字叫令前，就跟着庄子在山里面转。所以，宋代一个著名的哲学家朱熹在《朱子语录》里面，在评价庄子的时候说，庄子这个人啊，在当时啊，不太被人所关注，所以他呢，他不像墨家，不像儒家，当时影响很大。庄子在他所在的那个时代，实际上是比较孤单的，比较独处的，他的影响力不行，他没他没他他的弟子有名有姓的只有一个，所以朱熹评价他说，在独处自言自语。那么，庄子对自由的向往，因为人总是被这个世界所捆绑，被这个欲望，被自己的欲望所捆绑。那么，要怎样超越金钱、权力、名声对你的捆绑？怎么做到内心的逍遥游？这是庄子所灵修的，也是摩登所灵修的。摩登进了修道院，庄子拒绝了这些名利的诱惑，所以在庄子这本书里面也记载了庄子自己讲的一些故事，比如说楚国楚王派了几个大臣邀请庄子，去做高官是吧？做官，因为在春秋战国时期，你稍微有点才华的人，你是不愁吃不穿喝的，因为甚至你可以去做门客是吧？你们知道的春秋战国时期四大门客，甚至连鸡鸣狗盗之事也可以获得一席之地啊，而且当时在宋国的对面，山东的齐国，当时还有稷下学派，比如说像那个荀子，是吧？差不多跟庄子同时代的荀子，还跑到稷下学派去做访学。所以庄子他拒绝，他有才华，但他拒绝这些诱惑。 那么，托马斯·摩登也是这样，他其实已经是一个大学老师，教人家教英文，教怎么写作文，教英语的，而且当时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他都放弃了，因为他感觉自己怎么更好的去靠近神秘的一，对摩登来讲是上帝，对庄子来讲就是那个道。那么两者其实对这个世界都比较失望。对摩登来讲，他感觉美国那个时代就消费社会，还有技术时代，美国的社会，还有越南战争，还有美国那时候嬉皮士性解放，还有美国充满仇恨，是吧？当时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领袖，就是马丁路德金跟托马斯摩登是有交往的。后来，马丁·路德·金被暗杀了，是不是？肯尼迪也被暗杀了，在60年代。摩登对当时美国很失望。当然，这是60年代，所以他的40年代，他去进修道院的时候，其实主要是当时的40年代美国，特别是也是消费社会这个技术时代，他也很充满享乐、充满欲望的这样一个时代，他也比较失望，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放纵过，他自己。在剑桥大学读书的时候，在英国，大一大二的时候找了个女朋友，而且让人家怀孕了，他承担不起，他自己就跑掉了。所以他对自己的这样一个过去的放纵生活，他有个告别，所以他进了修道院。庄子他宁可自己穷困潦倒，他也不愿意跟这个世界同流合污，所以对他的评价就是：夫处穷旅，恶巷，困窘。自句，搞像黄玉哲，商子所短也。这是他的一个老乡，叫曹商。这个人就拍马屁，拍秦国秦王的马屁，左右逢源，什么八面玲珑，很精明活的。所以他这个人吃的可能就油光满面，就是家里住的豪宅。他就讽刺他的老乡庄子，说你看看你过得那么穷，这个破小巷子里面。别炒鞋，你看你的整个脸色都很憔悴，很这个营养不良。他说：“这是你这些东西是我所缺乏的，就商子所短也。”所以这个就是托马斯·摩登对庄子欣赏的地方。那么对托马斯·摩登来讲，他特别是晚年在60年代，他在修道院里面为这个世界的和平、正义和自由呐喊，对这个世界的不正义和暴力进行批判，包括对冷战，包括东西方的所谓的东西方的两大阵营等等。庄子也是这样，他对这个社会的不公义和暴力进行批判。如果你对庄子感兴趣的，你可以去看庄子的那七篇的第四篇，就是《人间四篇》。他对这个人间事、对人世间的不义和暴力进行批判。所以清朝有一个著名的学者研究庄子的，叫胡文英。他说你读庄子的时候，你感觉庄子这个人好像有点冷冷的，但是他说实际上庄子这个人其实心肠挺热的。表面看其实是冷冷的，因为他说到底，他对这个世界到底有牵挂，但是他冷冷的，因为他冷眼看穿，但是最终对这个世界不能忘情。所以胡文英还评价过庄子跟屈原的比较，他认为庄子比屈原更加悲情，因为屈原不过就是为了一时一国来想不通，然后就自杀了，因为他怀才不遇，所以他要跳汨罗江，因为这楚王对他不好。所以他感觉自己作为一个贵族，作为一个外交大臣被冷落，所以他感觉这个屈原这个境界太局限了，就不过是因为怀才不遇，来想不开来就跳汨罗江。所以屈原不过是一时一国的之忧，但是他认为庄子是天下万事，他看到了人生的有限，人生都有生老病死，所以庄子里面写到很多人的疾病。庄子里面写到了人的死亡，庄子也写到了人生的无常，而这些东西都是人的有限性和人的脆弱性，属于天下万事的。所以胡文英说：“三闾之悲，这一时一国；和屈原之悲，这天下万事。三闾就是指屈原，屈原就是庄子曾经做过小官，叫屈原吏，和这天下万事。”他们两个都对这个世界摆脱出来。托马斯·摩登在修道院里为这个世界祈祷，而庄子他有一个叫无情跟有情的辩论， 他跟他的一个好朋友，也是一个著名的一个春秋战国时期的名家，叫惠子惠史，就是有情无情。另外，他们对神圣都有向往。那么，托马斯·摩登怎么评价庄子呢？他说，毫无疑问，庄子不是基督徒。他说，毫无疑问，庄子所写的东西不是神学。但是他说，庄子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最朝向某种神圣的东西。而且他说，庄子好像在他的这样一个静默当中，好像能够用一种清澈的眼光，好像捕捉到了这个事物的本相，甚至他说有可能朝向某种神圣的东西。那么，另外他们有一个修道的气质，就是对大自然都很喜欢，在摩登那里叫自然的末观，是吧？在庄子那里就是对自然的一种沉思，就是美学。所以我们一般很多人做美学，要做庄子美学，就是因为他对大自然有一种美学方面的这样的一种沉思。庄子特别提到“山林语”。高来语，是我心来而乐语。说这个山岭大自然是我所向往的，是我快乐的向往的地方。在他的外物篇提到，大林秋山子，善于人也，以神者不胜。什么意思？就是说这种山岭，这种大自然，对我们人的这种好处啊，连那个神者是谁？就是神人，就是那些仙人、那些神人啊，那些追求境界、追求理想那些人啊，不胜的禁，他们也禁不住诱惑，就胜不过这种诱惑。他们也向往，所以中国古代的那种所谓的仙人是吧？道教所谓的仙，这个仙人就是住在山上的人，这个仙就是人旁加个山字，所以对自然的一种热爱。那么托马斯·摩登曾经写过，有人给他编过一本英文方面的书，讲自然的树对你说话，树就对着树进行灵修，树对你说话。他写到了太阳，写到了这个春夏秋冬，因为他住在小树林里面。他有很多的感想，其实他有一点点方面跟东正教的共荣 （communion），天地万物都一起朝向上帝的这种共荣，他的这种灵修有点观念有点相似的，万物都去赞美去共荣。另外一本书他写过，包括他自己拍的照片。晚年的托马斯·摩登很喜欢摄影，有人给他编了一本书，他是世上的肉身客，我是这个世上寄居者。但是我对这个世界有一种好奇，我对这个世界有一种深度的生活，所以过一种有意义的、有关怀的生活。对这个世界，但是简单的活着，我既不张扬自己，但是我又不说教，我有责任去守护那份宁静，那份寂静，甚至这个世界的贫乏，然后我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单纯。托马斯·摩登认为，这个亚当夏娃没堕落之前的那个伊甸园。就是一种 simple 的生活，就是一种单纯的生活，这是他非常向往的一种生活。他自己也尽量做到这种生活。另外，他们就反对学术化的思维，所以他对儒家的批判，他感觉儒家太有组织了，儒家把什么东西都搞得很理性化、很条理化、很系统化。他反对儒家这个东西，这是庄子所反对的，也是摩登所读出来的。因为一旦东西系统化、理性化、学术化、组织化之后，你就很容易被你这个框架所框住，因为你要设立一个框架，是不是？你要搞一个标准，搞一个框架，那么你就很容易被你这个框架所框住。但是信仰、真理，永远比你的框架更大。所以这个就是庄子，这就是道家比儒家思想更开放的原因，因为儒家总是在他的框架里面教导人怎么活着，但是道家非常强调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更加强调，我们要学习的东西，要敬畏的东西，远比儒家所给的框架更大。儒家的框架无非就是四书五经嘛，就六经十三经。但是道家他认为，可能我们还可以向天地学习，我们也可以向宇宙万物学习。马斯莫登在翻译庄子的时候，他也是用一些这种所谓的直觉的一些反对系统的这样的一些词汇的表述。比如说有一句话叫"岂无能叫是以圣人不由人，造之于天"，这个"天"是什么东西？马斯·摩登直接把它翻译成直觉，是 direct intuition，就是直觉。因为下面，庄子下面的一句话就是叫"一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亦是非，此亦亦是非"。那就世上的人都陷入了这种二元论的框架。二元论的框架是什么？是跟非的区别，B 跟是的区别。所以他把它翻译成一种直觉。另外，在庄子的那七篇的最后一篇《大宗师》，应该是不是《大宗师 应该是英帝王的，可能我弄错了，应该是英帝王的结尾，混沌的故事。这混沌故事里面，其实托马斯·摩登在翻译庄子的时候，自己加上一句话，这个是庄子里原文里面没有的。庄子里面就是讲苏北海之地忽为了报答东阳之地混沌的恩情，给东阳之地的混沌的日照一窍，抓了7天，混沌就死掉了。这个就是庄子的原文。这是托马斯·摩登在翻译庄子的时候还加了一句话，加了一个所谓的老子的对他的评价，什么就是叫 to organize to destroy。你一旦把对方组织化，就意味着你对对方的破坏。它实际上是表达一种对理性、对二元论、对系统、对学术、对他一种批判性的反思，强调直觉。那么摩登他在翻译庄子的时候，他就用一些自己的文学修养去翻译，比如说庄子的《逍遥游》的第一篇，那级别的《逍遥游》第一篇的最后结尾，讲一棵树太大了，不知道怎么办。那么庄子的建议就是把这个树，何不树之以无何有之乡，广目之野，恍恍惚惚无为其侧，逍遥乎轻卧其下，而又不卧金服，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哀所困苦哉。你看到这个英译本里面那个，就是摩登又参考了两个英译本，一个是詹姆斯·莱格，就是雅各的译本，还有一个叫杰里斯，这是个外交官。这个外交官是译庄子比较早的一个外交官，他的译的。连摩登的译本，你看到他就用一种散文化的句子非常短，每一行句子非常短，他用一种散文化的这种比较短的句子来译庄子。比如说他在译第三篇《养生主》，叫凉袍、穗、耕刀、隔夜，庖丁解牛的故事。你发现他的那种这个英语的句子的停顿的节奏感，跟中文的，虽然他没读中文，因为他不懂中文，中文的节奏感的停顿是差不多的，就凉袍、穗、耕刀、隔夜。他就是翻译成 a good needs a new chopper, once ill he cuts。所以你发现很有意思，Modern 他不懂中文，他也没看过原文，但是他的英译本跟庄子的中文的节奏感是某些方面很相似的，因为他们都对智慧的追求，也强调这个智慧，而不是聪明和谋略。所以最后，托马斯·摩登在翻译庄子里面《齐物论》里面这很不好翻译的一句话，就是"圣人不由而造之于天。"鄙视莫得其偶，谓之道疏。疏是得其怀中以应无穷，莫若以明。这个贴刚才讲过了，摩登把它翻译成直觉。而这个莫若以明，这个明是啥东西？李雅各把它翻译成本性，然后另外一个英译本的翟里斯把它翻译成上主，他们都是有宗教背景的，但是李雅各把它翻译成 true light 真光。当然，这个真光我们知道也有天主教的背景，讲上帝才是真光嘛。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可以看到，Modern 他在读庄子的时候，他强调一种智慧，特别强调无为是一种智慧。无为是什么意思？无为不是说不作为，无为是你是一种智慧，对外部的一种态度。怎么说呢？是被动的主动，有点像灵修一样。灵修即是你是被动的，因为你需要有灵修的，有上帝来带领你。但是你又是主动的，因为你要去配合他，你要敏锐的去察觉，怎么去察觉？所以无为也是这样，无为也是一种被动的主动，不是我来掌控，也不是我来计划，由你来发动，但是我又根据你，就找到适合你的配合你的这样一种互动的，一种有无为者这种有为那种，就像一杯水里面的水的形状，它跟杯子的形状很相似。因为水的形状是由杯子的形状来决定，叫随物复形，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智慧，它是对事物的一个最大的洞察，然后能够根据事物能够做出一个恰到好处的反应，所以这个就是摩登对无为的理解，它不是一种消极的接受和顺从，它是积极的参与到事物当中，积极的保证事物之所是，它顺应一切境遇的动态的关系。以找到遭遇追扫阻碍的路径，然后顺着这个路径走下去。所以，无为的真正含义是不要做任何反对流动的事情，不要做任何没有道志根基的事情。所以，它是一种流动的，它不是僵化的。所以，它处在一种开放的，但是又在一种走向一种正确的道路道上，处在一种正确的道路上。所以，这个无为是不太好容易理解的道家的东西。好，下面我讲一下它的局限性，就是托马斯·摩登阅读庄子的局限性。 第一个局限就是他很难体会庄子的人生两难。庄子所在的时代就面临你要不要说那些国君的坏话？你要不要讲真话？如果你讲真话，就要危及到自己的性命。但是如果你不讲真话，这个国家就要灭亡了。所以你去读庄子的那七篇的第四篇《人间四篇》，全部讲这些东西，就是好无可奈何啊。请注意，中国有一个成语叫“明哲保身”，这个“明哲保身”这个成语也是来自庄子。所以这里面摩登是没法体会的。说这一个不讲真话的一个时代，一个不讲真话的这样一个专制的时代，因为那时候庄子所在的时代，法家已经兴起了。如果你们去看历史的，我建议你们去看一本书，杨宽，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杨宽写的一本书叫《战国史》。法家的兴起怎么了？法家的兴起希望这个君王成为寡人，成为孤。我不需要怎么跟你沟通，我说了算。那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你怎么办？你讲真话还是不讲真话？所以庄子他感觉这个孔子这个做法就有一点往死里冲的感觉，所以庄子建议你，如果天下无道，你就隐居好了。你没有道，你讲真话，那人家就把你杀头杀掉了。所以这个是，托马斯·莫登很难体会庄子的这种时代背景。另外一个就是，你做一个有用的人还是个无用的人？因为在庄子的那七篇里面，他认为无用的人挺好的，因为无用我就没法被这个社会所利用。因为这个社会需要你啊，你要成为国家的栋梁。那么这个社会，所以你还没有成熟的时候，比如说你是一棵葡萄树，你是一个苹果树，那么这个社会需要你，所以大家都把你折断，因为国家需要你，你要成为这个国家的栋梁之材。但是因为我没用，所以大家都不理我，所以我反而有自己的更多的空间可以让自己成长。但是很遗憾，在庄子的外杂篇里面，庄子跟他的好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他好朋友叫他的手下把不会鸣叫的大雁杀掉了。他的好朋友要交代庄子，那么不会鸣叫的大雁杀掉，会鸣叫的大雁保留下来。所以他的庄子弟子就问庄子说：“老师，你不是教导我在这个社会上做一个无用的人吗？但是为什么今天不会叫的大雁被杀掉了？怎么办？”所以人活在这个世上，你是有用还是无用的来保护自己呢？其实庄子这种困难，是摩登是很难体会的。另外呢，对庄子肯定的都批判的少。摩登为什么不想批判庄子？可能是因为他反对西方的那种所谓的护教学，他可能反对西方的比较宗教学，好像上来就给他搞一个什么高下是非的批判、论断或者说比较。但不管怎么样，其实庄子里面有很多东西，其实摩登是可以进行，因为批判并不意味着否定，批判更多是看到了对方的有限和他的这个范围。比如说，庄子跟摩登讲孤独，但是你发现庄子是没有爱的。庄子其实更多强调人生的无奈，还有怨恨。庄子要死的时候，他的弟子说给他搞个棺材，他还不要，即使他有一点点怨恨的，因为他感觉如果他洒脱一点，那你弟子给我什么我就要什么。他没有，因为他对死亡有一点点怨恨。他自己也讲过，无可奈何命也，讲到人生很多的无奈。另外，摩登有盼望，因为他有上帝的爱，他呢有永恒的东西，但庄子没有。所以道家，他对死亡更多是一种清醒的绝望，他愿意接受人生的这个结局，只不过他是比较豁达。但是到了道教，他就接受不了了。道教那些道士就搞什么长生不老啊，什么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去了。另外，摩登他有信靠的东西，而庄子他不知道自己千年以后怎么样，因为时间会摧毁一切，所以庄子里面讲气的哲学，就会认为我们跟花草树木一样，天下一气，所以这是他们的不一样。另外，他们摩登没有认识到庄子的复杂性。庄子总共有33篇，摩登这翻译九篇没有翻译，而且对庄子很多东西他都没有完整的介绍，他翻译的时候很多都是简化的处理，有很多东西他都不翻译的。特别是庄子里面一些思想性、议论性、说理性的东西，他都不翻译，他主要翻译庄子的故事，甚至庄子一些故事他不翻译，也不翻译。另外，他只读到庄子的快乐，他没读到庄子的沉重与悲凉。他认为庄子有一种孩童般的快乐，但是庄子特别强调，其实他有一种悲情的东西。他自己说：“以天下为神足，为以天下为 为沈竹，不可与庄宜。唐朝有个道士程学英讲，他说：“庄子太苍生子夜薄，上道德之临矣，乃慷慨发愤，援助诗论，岂言大而薄，其子生也，非下士之所闻。”而且有很多的读庄子的人，清代读到了庄子的痛苦，包括我刚才讲的蒲公英也是。所以下面我做一个总结，还有一两分钟时间，我做一个总结。摩登他读庄子是正读、误读还是曲解？首先，什么叫正读？正读的意思就是说，好像是一种复原性的一种尽可能靠近作品客观的内容的一种阅读方式。那么，摩登对庄子有些方面确实比我们中国的学者，我个人感觉比中国的学者可能更加靠近庄子，比如说对道的理解，对一怎么能够抵达一。比如说，对庄子的思维方式反对二元论，强调一种直觉，强调一种体验。摩登是作家，庄子也是作家。摩登是个神秘主义者，庄子也是个神秘主义者。摩登有强大的修道的经验，庄子他感觉庄子有一种超越世俗的这种能力。确实，他去读庄子的时候有些心心相印，但是他的正读也有一些局限性。这个局限性，我说的，他读庄他的修道，摩登的修道跟庄子的修道是不太一样的。日本有一个学者，他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且他当时来到中国，跟中国国民党军队作战，参加过徐州会战。这个人回去之后就做，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他就去做派学家去了。他写了一本书，叫《福永光司》，庄子，中国古代的存在主义者。他认为要理解庄子对自由的思考，就应该把庄子放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里面。因为春秋战国时期，大国吞小国，是吧？如果你们去看春秋的时候，有100多个国家，到了战国就有战国七雄，而宋国是在还不在战国七雄里面。他认为你要理解庄子，必须把战争放进去，而这个点摩登是理解不了的。另外，我个人认为摩登对庄子的阅读更多是一种创造性的误读。我不是钟情而忠实的去复述你。但是我可以通过我个人性的视角，对你进行一种有创造性的阅读。这种创造性阅读在今天这个时代，在现代以后，是一个非常流行的阅读方式。特别在尼采、弗洛伊德以后，尼采非常强调每一个人的表达都是一个视角主义的 perspective，带着你的 identity，带着你的 perspective。所以你不能讲你的阅读就是真理的全部。弗洛伊德非常强调潜意识、无意识。作家也很多时候可能写出自己都不知道的东西。所以误读成了一种文学或者是作品解读的一种流行方式。而且读者他读作品的时候，他带着自己的问题，带着他的私欲，带着他的困惑，所以可能读出一些原作者可能没有意识到的一些东西，原作者可能忽略的东西。去发现这种没有发现的东西，但是这种所谓的创造性误读，不是说你随便乱读的，就是误读还是以文本相对确定的思想内涵的把握为前提，在文本所提供的一个大致限定的语境中去提问。比如说天气预报，比如说我们一个月前我们对这个地方发生天气预报，但是到了一个月以后，真正的这个发生的天气，跟你的一个月前的天气预报是有一点点偏差的。读作品也是这样，有可能是一个理想的作者的一个含义，是吧？就像一个天气预报一样，这个理论上算出来的。但是真正发生的那天发生的天气，跟你读者真正去阅读读出来的这个作品的意义，跟那个作者想表达的这个含义，还是有一点点微妙的区别的。所以摩登他的这种创造性误读，其实在我看起来，其实弥补了中国很多学者读出来的一些东西。因为摩登他的这种，他身上某种独特的视角也好，他的某种气质也好，他的修养也好，反而成就了他读庄子读出了一些中国学者所忽略的一些东西。比如说讲"朝三暮四"这个成语，这个是在《齐物论》里面的。这个"朝三"是什么意思？有一个人养猴子，他喂猴子，早上给3颗，下午给4颗，但是猴子不高兴，猴子说："你早上给我四，下午给我三。"但实际上是七，对养猴的人同意了，什么意思？托马斯·摩登他就从一个修道的视角读出来，他说我们很多时候 不要纠缠于筛跟试，是早上筛还是下午筛？下午筛。他说，我们应该从道的整体眼光去看事物。我更加看到一个事物的一个本质的东西，一个道的本质的东西。虽然这个世界在变坏，好像筛还是试，试还是筛，但是从道的眼光来看，其实都是一样的。从整体眼光，所以他认为就是训练师养和人，他有一个高度，从道的眼光看，朝思暮筛跟朝三暮四。那么有没有曲解？Modern 实际上有些方面对庄子是没读懂的，是有曲解的，但是很少不多。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人间四篇》有一句话，叫"静以无与洛，洛能游，陆游其帆而无改其名。陆则鸣，不陆则止，无门无睹，一宅而欲以不得已，则已及矣。"这是大概是孔子跟他的学生颜友的对话，叫颜友，你不能太好胜，你不能老是在那个国王面前说教，这样的话人家就把你杀掉了。他说吾改其名，如果这个人听不进去，就是听得进去叫陆则鸣，如果人家听得进去，那你就你讲讲真理啊，讲什么讲讲什么东西，讲讲正确的东西。如果不陆，如果人家听不进去，那你就停止，你就不要讲。你要无门无读，那当然这个是。道家思想借着孔子的话来传播出来，但是 modern 他翻译的话就太表面化了。他把陆则鸣翻译成是就唱一首歌，sing a song。但实际上，这个无陆则鸣就是说你有该说的时候你就说，发出声音；不说的时候你就不说。那无门无睹呢，实际上是讲的是什么？是讲你不能暴躁门，你不能封闭，但同时读的暴怒的意思，讲你不能封闭，把自己封闭起来，你也不能。把自己逼得很暴躁，无门无睹，但是 modern 把它很表面化的把门翻译成一扇门，把毒就翻译成毒药，然后无门无睹就翻译成不要试图强行闯入他们的门，也不要试图给他们尝试新的药方。这个跟颜回对孔子的劝勉，上下文语境是非常不一样的。好，不好意思，我也超了一点点。好，我就讲到这里，好，谢谢。
谢谢高老师的精彩演讲，我觉得你的领域真的是非常的专深，所以我觉得多讲一些对我们听众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现在的讲座进入到就是互动的环节，我看这个对聊天室里边没有发现那个问题，大家可以直接开麦向这个高老师提问。对，我现在不太清楚，真的，你这个领域是比较深的，所以不太清楚会有多少人有那个问题。我们可以稍等一下，有问题可以直接开麦。如果大家在酝酿问题的时候，我可以先问这个，就是包老师两个问题哈。小鹏开，你有问题吗？小鹏，对，他又关上了。
方老师你好，对不起，我刚才网络断了，刚刚才连上。我这里有一个问题，方老师，我的问题是说，莫顿他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在你的分析有正读有误读，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你觉得对我们今天基督教跟中国文化之间的对话，对我们今天的汉语神学，对我们今天中国处境中来建立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神学认知有什么样的帮助，或者说能够提供什么样的一些经验？我有这个问题想请教包老师。
好的，谢谢。其实我也觉得，挺有意思的。如果我们要建立汉语神学也好，或者说建构把中国文化一些东西吸收到一个神学体系里面，其实如果我们没有西方的配套系统，我们就会往往是当局者迷，自觉身在此山中，因为我们不识庐山真面目，所以我们必须有个跳出。其实西方也是这样，西方法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汉学家叫于连，但是也有人把他翻译成另外一个名字。他认为他对欧洲哲学的理解，他是个法国人，他通过中国去理解欧洲，他写了很多中国方面的书，比如说那个叫《迂回与进入》。余烈，我觉得为什么？因为第一个说你就像你一样，你要更好的理解家乡，你必须走出家乡，是吧？你从远方回来，对你的家乡有个重新的有个眼光，有个视野。你经历的越多，你看过的风景越多，成为你的一个视域的背景。你再重新去看原来那个东西的时候，再去回到家乡的时候，你发现你看出了你以前一直在家乡看不到一些东西。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Thomas Merton 他比中国学者，他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发，因为我们中国学者一直是活在传统里面， 对庄子的解读，无非就是用老子的，比如说庄子的外杂篇，最早的什么贴记、贴韵、贴道篇，他是用老子的东西来解读庄子。接下去到了魏晋竹林七贤是吧？嵇康，这些人，然后阮籍这些人解读庄子，特别有名的是郭象。然后到了唐朝，有了道教之后，有一个道士，他陈学英来解读庄子。好，到了宋朝，有个叫林希义，把道家、把佛教、把儒家结合在一起，又写了一本庄子。但是你不管怎么样，这个整个四域都是用中国传统文化去解读庄子，就是儒家、道家、佛教。这到了民国时期，随着西方哲学的介绍，民国时期1920几年有一个学者开始用西方的哲学来读庄子，什么把庄子分成什么形而上学、本体论、认识论，什么政治哲学，西方的东西。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 Thomas Merton，因为他不是生活在我们的传统里面，他反而因为看到了我们一直在传统里面我们看不见的一些东西，而且他的三个东西。他的三个身上的三个东西来强化或强化了他对庄子的一种很深的洞见。比如说，他是个修道的，他是个修士，他又是个作家，他又是个神秘主义者。而这些东西在庄子身上，我们往往很多人在研究庄子是被忽略的，他反而读出来了。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但是这些东西的阅读可以，即使当我们这样中西汇通的时候。其实我们中国的东西已经成为西方的一部分，而西方的东西也成为我们中国的一部分，因为我们在全球化时代，即使东与西之间、古与今之间，其实是没有什么好隔开的。说这是西方的，这是东方的，这是古代的自己，这是今天的。在全球化时代，其实我们的这种结果本身，就是比如说托马斯·摩登跟庄子这样一种对话的结果，既可以对中国学者是一种。一种学习，一种分享，其实对西方学者也是一种分享。比如说，我可以通过，因为我也是托马斯·摩登协会的会员，比如说，我可以去托马斯·摩登他们的年会上做报告，讲一下托马斯·摩登怎么去解读庄子的。对他们来讲，他们感觉这个挺有新意的，或者说一个独特的一个视角。对西方，他们也是个学习。所以我也觉得，即使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时代，我们没有必要好像区分出。西方还是东方，中国，古代还是现代，还是说我们所最终所得的成果，或者说所绘画的一个结果，对我们当下的问题的解决，对我们的时代的危机的回应，如果具有更好的一种解释的力度和解释的果效性，我也觉得这个传统就成为我们的一部分了。所以，摩登他对庄子的解读是带着他时代的一些东西。他不满意西方的那种二元论的这种思维方式，所以他向往东方。而同样，我们今天这种所谓的二元论的这种思维方式，这种我们今天的这种框架，可能古代的道家、庄子可能帮助我们来纠正。比如说，我们故意陷入到这种理性思维、一种概念、一种逻辑、一种对立。我觉得这个就是庄子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部分。所以，我是比较欣赏拉达摩日的那种所谓的诠释学。我是不太赞成那种所谓的，就是所谓的独白式的真理，好像古代有样东西，我们也能够回到古代去，好像而且能够跟它匹配的，这种所谓的匹配的真理观，这种所谓的只有一种的标准的独白式的真理观，在今天是不太可能的。加上摩尔非常强调，任何一种阅读，带着今天的这个时代的你，带着你的修养，带着你的视角，带着你的问题，带着你的这个 identity，你跟。他这跟古代对话，你们会产生一种新的视域，而不是说我要读出一个原文是什么意思，这是不太可能回去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讲，这就是创造性误读，因为复原性误读就是庄子的本意是什么，这个其实是很难的。但是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们就随便读，我们还是尽可能的，一种尽可能的尊重历史语境，尽可能的。尊重这种原文的情况下，但是我们知道不可能找到这样一种标准的、绝对的一种唯一的这样一种阅读的，好像这好像这种所谓的古代的这种古人的这种思想的唯一的标准的是很难的，所以创造性误读其实可能对你要求更高，你不是留声机，你不是博物馆，你要带着你的问题去读。 因为这样才能够让纸上的传统成为活的传统。因为你在读庄子的时候，他在回答你的问题，回答你的困惑，回答这个时代的危机，你的成为这个时代的一部分，所以他也成为西方的一部分。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托马斯某种阅读对我的启发，我就分享这些。
好，谢谢包老师。我们的聊天室里边有一位叫 Linda 的参加者，他提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莫顿找到庄子，推崇庄子，意味着他在信仰里还没有找到满足，还是他在中国文化中找到道的共鸣？
好，谢谢这个问题。也不能说他在信仰里没找到满足，因为摩登的这种信仰，他是强调可能一种宇宙的基督，宇宙的圣灵，他不是说好像只有我的这个宗教，我的这个传统，我这个派别好像就拥有真理，就拥有基督，拥有圣灵。他认为，在其他的宗教和文化里面，有可能有隐秘的上帝，有可能有圣灵的运作。所以，他不是说好像信仰就框信仰或者说真理就框在他的宗派里面，他的传统里面。我觉得可能是摩登他的一种开放性，这个开放当然在他的宗派里面有一点点上去的一个，甚至他的一个宗派里面认为他有时候走的跨的步伐太大了。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他跟他的这样一个对基督论和圣灵的理解是有关系的。另外，他在中国文化中找到道的共鸣，我想是的，他找到了一个修道。因为摩登他不否认他的这个宗派，他的天主教的传统是有它的独特性，他的宗教经验有独特性，但他不反对有一个在其他的宗教文化里面有一个共同的东西，跟他的独特的宗教是可以共享的。比如说大家对世俗的批判，大家对某种神圣的向往，大家都喜欢孤独，而这个里面这些东西都是一个修道的。都跟修道的经验是有关系的。好，我就回答这些。
谢谢包老师。聊天室里有一位叫 Paul 约里的有一段评论，我来读一下。通过今天的资料，我理解莫顿对庄子的理解仍有局限于反二元论的灵修主义，是夹杂了对找寻上帝的另外一个视角的描述和体验。但对庄子对于无可描述的道的理解，也仍然无法脱离西方神学造物主的格局当中，也就是相对狭窄了。同时，我不知道莫顿对儒家的理解，我反而觉得儒家思想的理反而是一种积极意义。儒家的本质是让人找到人人内心的那个人，也就是那个人人。本自具足的内在的神圣实在，儒家的核心思想找寻人内在的神性光明，反而更贴切莫顿人生背景的意义。不知道包老师对这段话有什么反馈？
好的，谢谢。我想首先，摩登他对庄子的解读确实是有一些他的宗教性在里面。所谓的，比如说把《庄子齐物论》里面叫"莫若以名"这个"以名"名字翻译成"真光"，"真光"这个词本身就是非常强烈的天主教或者说有信仰背景的人，因为只有上帝才是真光，是吧？世界有很多光，只有上帝才是真光。确实有一些天主有一些东西，但他非常节制，他不想另外两个英译本的作者。詹姆斯·莱格里亚哥还有其他的，甚至里面就把天直接翻译成上帝啊，直接就是这样。他还是比较节制的。那么他，因为我想可能每个人都很有限，每个人他的这种解读都，他不可能脱离他的文化背景，脱离他的整个训练，脱离他的整个人生经历等等。所以这个可能是摩登的，他是有限的地方。另外，摩登他对儒家的理解，你如果去看他的英译本《庄子之道》。他翻译庄子的写了个很长的序，那么其中他是欣赏庄子对儒家的批判，他认为儒家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你说的儒家内在的内心那个人是生的实在神性光明，那是你的解读，因为从历史上看，儒家，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读过余英时写的书，余英时他认为中国的儒家分成两种，一种叫积极的儒家，一个叫消极的儒家，积极儒家可能会好一点。消极的儒家就是用儒家用各种理把人杀掉了，是吧？ 所以宋命理学为什么会提出叫成天理灭人欲？他把，所以摩登在他的《庄子之道》这本书里面，他也认同庄子对儒家的批判，就是儒家他在寻找内在的那个人，但是往往通过外在的礼，繁文缛节，比如说什么三纲五常是吧？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什么以各种各样的这种社会规则，各种各样的这种教导，各种各样的这种道德伦理，它变成了一个修行，变成一种技术。必须按照他某种要求，必须按照他某种标准，必须他按照某种礼，这摩登开起来，这个其实是所本琢磨的。就像您所说的，摩登跟庄子认为，我们其实要追求无为，就放下外在的执着，因为儒家太执着了，搞出很多一大堆的东西要你去进行教导你是吧？要叫你学习，叫你去，他认为。不要去太多的去执着外在的这种要求和规范，而是要追求无为，就是减法，而不是加法。儒家的文化是加法文化，给你提很多要求；而道家的文化是减法，就是解到你内心最这个深处的东西，而最深处的东西往往是跟你内心最渴望的东西，跟你生命最核心的东西是联系在一起的，而这个东西。所以，摩登他认为，其实当你去解法的时候，当你去寻求内心的某种最深的东西的时候，你的那个东西就出来了。就你的那个人也好，或者你的那个道也好，或者那个天也好。所以，如果你感兴趣，去看看托马斯·摩登翻译的《庄子之道》的前面写的序里面，他是认同庄子对儒家的批判，就是儒家过于强调。外在的，就是有点刻舟求剑了。就是说，本来是你是为了寻求某样东西，但是你活在规则和框架里面，反而你失去了那样东西。他感觉儒家有点刻舟求剑的味道。好，我就分享这些。
谢谢包老师，我们这里边聊天室有一个问题是，莫顿是为了满足其他文化密宗的自己的好奇心，还是为跨文化传福音打基础？
他也不是为了传福音，他也不是满足什么其他文化，他是因为看到他自己天主教的局限性。天主教的局限性，如果你们去看梵二会议、梵一会议跟梵二会议的区别，梵二会议之后，天主教是很比较开放的。今天这个时代，宗教要反思的就是宗教把自己边缘化，宗教就把自己分门别类，感觉是圣洁的，我与这个世界不一样的，来把自己拼命的从这个世界当中拔出来。但是摩登他认为修道院也应该跟这个世界要对话，天主教也要跟其他宗教文化对话，不能闭门造车，不能采取鸵鸟政策。这个世界在变化了，而天主教还没有变化，天主教就应该抱着一种开放的心态，就是说我并不意我跟人家对话，并不意味着改变我的立场。我跟人家对话，其实我要向我甚至某些方面向人家学习，而且我跟人家对话要表达我的一种。对人家的尊重和谦卑，所以他是实际上对天主教后来梵二会议走向去教会要去拥抱这个世界，而不是闭门造车，有一点积极的意义在里面。好的。
谢谢包老师，我们的聊天室里边又有新的评论和新的问题出来。我先把这个问题来念一下。我是包老师的学生，每次听包老师讲课或者是讲座都有很多启迪，也很高兴今天有任小鹏老师在场。任老师有大量的对西方经典著作的翻译，我想问一个问题：从老师今天讲的内容看，莫顿从上个世纪40年代开始推现代性有对现代性有反对，而且他后来的著述非常符合后现代思维。那么后现代已经几十年了，会不会过一定时间，随着世界思潮改变，我们对庄子的看法？和对莫顿的看法会再次改变。
好，谢谢。我想这个摩登可能是不太懂后现代的，因为他不是这种哲学训练。你去看摩登的书，你发现摩登是个灵修大师，不是个神学家。他很少，你去读摩登的书，你很难抓出几个很核心的概念，因为他不是从概念作为逻辑的起点去思维的，他更多是从他的这种灵修的经验去谈的。 那我想摩登，他至少我就摩登他反对这种前现代那种独白式的真理，他喜欢现代社会的这种对白，是吧？对话，我觉得对话是现代，因为特别是康德特别提到，我们人通过经验跟理性，通过经验和范畴概念把握的东西作为知识，跟我们的观念信念是不一样的，因为信念是通过理性的跳跃，所以不在我们的知识范围里面。所以康德他认为物的自体，物的本体是不能认识的。所以康德有三个东西认为我们是不能认识的：一个先验自我，一个世界，一个是物自体，还有上帝。所以康德就认为我们对真理的把握还真的是局部的，是不能完全的。那么包括尼采强调，我们每一个人都带着我们的 perspective，我们的identity 去阅读的，所以你讲出来的真理就肯定不是绝对的标准的真理，所以这个就影响了今天的大家每个人都是局部有效论，我们分享的东西是有效的，但是我们都是局部的，我们不能代表真理的全部，所以这个就影响了我们的对真理的理解。摩登他为什么要跨宗教对话？他为什么要这样？我想可能是不是他也受到这种思维的影响，我们的真理不是握着一个人的手中，我们的真理不是握着一个宗派或者一个宗教手中，所以我们要跨出去进行对话。后现代可能更多是强调一种，对局部的有效的流正式的见证，分享式的。所以摩登，我想他的这种跨宗教对话，也可以算是他的一种见证式的真理。不过怎么样，我觉得他实际上，对跨宗教对话树立了一个榜样，或者说一个怎么说，就是一个好的榜样。你，不过你感觉你多么真理在你这一边，你要先放下一切来聆听对方，来尊重对方，因为说不定上帝借着他向你说话，有可能就是你不能把自己当做一个真理的一个拥有绝不的拥全部的拥有者，而且真理是动态的。真理是动态的，不是静止的。真理不是通过你拥有来表达出来的，真理是通过你去寻找的路上来找到的。那些自以为说我已经拥有真理的人，实际上他把真理杀死了，因为真理永远处在一种开放的状态，因为圣灵永远处在一种启示的状态。好，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高老师哈，聊天室里边有一段评论，老庄思想无为，尊重万物自然是很好的生活态度，提供看事情的角度更为豁达，但它并非神秘主义，但它的学说中少了某个核心，使得所提出的思想弱化而无法带来鼓励的力量。这个核心是爱，而基督信仰的核心真理完全的爱。宇宙的来源乃是因为因神的爱所创造，宇宙万物的运行都维系于神的爱。灵修必然会与神秘主义有所相关，因为灵修默观乃是自己与神在灵里深处与神单独相会，而这是主观经验，主观经历必然的会被归类于神秘经验。莫顿摩所信仰不应该被框架框住，所以被东方庄子的打破框架而吸引，但很可惜他没有提出关键爱才能超越框架，真正满足于神的爱，而能生活中活出无为。不知道鲍老师有什么要评论的？这个很长的。
谢谢。庄子是不是神秘主义？其实你可以去看庄子，因为道这个东西是不可说的，道就是老子说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所以一切说出来的东西，它要真实，它被所困，语言所捆锁住。其实有些东西是没法用语言来表达的。所以这个道，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是有点神秘主义的。另外，庄子里面其实有一些神秘主义的描写。包括他，比如说他对神仙，还有修道的那种神仙的苗姑一枝三道上的神人的描写，还有他包括对人的内心活动，内心背后有一个主宰，就你怎么昨天的你跟今天的你怎么一样？你想法很多，为什么都能够统一起来？庄子对他这个内心活动背后的一个主宰者，他其实也很好奇，这个也可以认为是一种神秘主义的一个思考。至于是不是爱，那是的，对于托马斯·摩登来讲。 因为是上帝的爱，让他放下世上一切，进入修道院，是上帝的爱让他能够去忍受这样一种单调一种修道的生活，是上帝的爱让他能够对这个世界发出呐喊。那是的，这个是没问题。对，这个因为庄子确实爱少了一点，因为他毕竟不是从信仰里获得一些动力，所以他的写作里面有埋怨，有无可奈何，有清寻的绝望等等，确实跟某种某些文是不一样的。好，谢谢你的提问。
好，我们的时间差不多了，我想我用主持人的特权再问一个最后一个问题。据我自己非常有限的一个了解，从基督教角度来跟这个中国文化儒释道进行对话，我觉得很多是学界的人进行的一件事情。而且因为中国的处境，我也不太清楚在进行基督教与其他中国本土的信仰对话研究的这些学者有多少人是基督徒或者是文化基督徒，这个是不得而知的。另外一方面，我想或者是中国教会，或者是美国的这种华人的教会，我觉得又非常的保守，或者是狭隘，或者是受外来的宣教士的一种影响，过去对中国文化的一种否定。所以现在好像还在影响这个华人或者是中国的教会，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就觉得高老师又是学界的人，又是信基督徒，是属于这种跨界的人，我觉得非常重要。你这样背景的一个人来研究，成为庄子的一个专家，所以我想问高老师的一个问题：面对这个基督徒华人的这种中国背景的基督徒，那么庄子的这个思想对这个信徒有些什么样的启发或者是意义？那对于这个就是我们华人背景下的这个非信徒，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如果这个基督徒想向这个就是中国人传福音，那么如果触及到这个庄子的这个话题，那就是这个庄子的话题对非信徒认识基督教有什么意义没有？我不知道我说得清楚没有？对，谢谢魏老师。
怎么说呢？因为我想，这个就像摩登所说的，信与不信的人，就像摩登他是一个天主教的，庄子是一个哲学的，但是他们都共享了一个修道的视角。我们对世界很失望，我们也很想摆脱人的欲望，我们也很想过一个遵循我们内心深处，比如说向往自由、渴望自由这些东西，对一个信的人还是不信的人，对一个天主教徒还是对一个哲学家庄子其实都是可以共享的，我觉得，而且这个其实也是走在正确的路上，如果从信仰角度来讲，也是走向天国的路上，摆脱欲望，寻求某种神圣性，我觉得这个是一样的。如果的，因为我们很多时候阅读，因为特别是基督教，这种教义往往用教义去批判，但是如果你换一种视角，感觉你用欣赏的眼光，是吧？你用耶稣基督的眼光去欣赏一切，当然这一切实际上是，需要请上帝的同在，就是说，你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有些正善美的东西，我们而且正善美的东西都是来自上帝的，因为一切美善都来自上帝。虽然它是碎片化的，虽然它不是好像就像摩登说的，上帝是真光，但是他们也是世界的一种光，这要是一种光，是一种美好的东西，不管你是模糊的还是碎片的，它的最终的来源都是来自上帝的，来自真善美的源头的。所以，如果你用这种眼光去看，其实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有些很多美好的东西值得你去吸收的，这也是上帝送给你的礼物。
好的，谢谢高老师的回答。我们的时间已经过了10分钟了哈，我想我们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边结束。我们再次的感谢今天讲座嘉宾包昭慧老师，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和积极提问与思考，请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讲座。祝大家清明节愉快，周末愉快，祝大家早晨晚上都平安。我们下个月再见。